老店风云38回，书接上文。这沈莱州胆子又大，志向也高，他老不满足于现状，脑子里头不断有一些新的想法，不断的在创新。难怪他那买卖做的那么大，他赚了那么多的钱。据他儿子沈光全回忆说，父亲呢不止一次对自己讲，说一等的商人用别人的钱赚钱，二等的商人用祖宗的钱赚钱，三等的商人才用自己的钱。父亲从创业一开始就想着要用最少的钱去办最多的事儿。您看说的多经典，一等的商人用别人的钱去赚钱，有些人不掏腰包，通过门子上银行去贷款，那不是别人的钱吗？用贷款的钱进货物，挣了钱再还上贷款的钱，自己剩下的进了腰包。做大买卖的一般都是这样，有几个上银行批款掏自己腰包的。二等的商人那就是靠先辈父辈祖辈留下的遗产用这个去赚钱，自己能有多大的实力？哎呀，说来您说怎么那么凑巧，也是个怪事儿。我们将在下文书提到的恒源祥更伟大的继承者和开拓者叫刘瑞奇呀、啊。哎，刘瑞奇说过这意思相近的话，不过他的气魄更为宏大。他说企业家分三等，企业运作、资本运作与品牌运作。最伟大的企业家运作的永远是品牌。您好好合计合计这话，对是不对？有关这些事情咱们下文书慢慢的交代。再说这恒源祥创办之后，沈莱州啊都是一直通过英国商人亨特生的德记洋行做买卖，从德记洋行那块进货，一开始交20%的定金，等货出手了赚了钱再把其他的钱给堵上。沈莱州从来就是注重信守，绝不食言，所以英国人亨特生对他十分信任和欣赏。以后呢他又通过亨特生认识了意大利的一个商人。为什么跟意大利商人来往呢？因为这个意大利啊他有一种人造丝，这人造丝做得好，做工也细，它也漂亮，但它有个缺点，不禁用，不像那绒线拆了织，织了拆，反反复复使用。但是人造丝呢，表面看上的华丽，光彩照人，叫人一看就爱不释手。另外价格上也比较便宜。这人造丝产于意大利，所以在意大利本国呀，人造丝比较便宜。这个意大利人是专门做这种生意，把货物送到上海。通过亨特生，沈莱州跟他建立了友谊，就从意大利商人手中进这人造丝。哎呦，当时在上海畅销啊，只要你进来货，存不了几天就卖光，来多少可以说是卖多少，达到了供不应求。后来凭着沈莱州的信誉，给意大利商人也给吸引住了。这意大利商人就说，不管我进多少货，你不必交定金，多的你把钱挣的你再给我。他跟这意大利商人做过四笔交易，他非常注重信守，意大利人对他是相当信任。那货物进可不是少进的，一进就一船呐，那一船得进多少货呀？到沈莱州的手上，他就把这些人造丝发给成装店，成装店再做成了成装往外卖。 从中的差价差多少？100%的利润。你说这沈莱州得挣多少钱？咱方才说了，沈莱州的胆子就是大，越做这买卖越大，越做胆子越大。后来居然通过这意大利商人进了一大船的人造丝，那就是多少吨呢？这一船货物比上过去4次交易的总和还要多。沈莱州就像押宝一样，这一宝就押上了。这要到了手，这可发了大财了。可是真没想到发生点意外。当时是国民政府掌管的天下呀。这国民政府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，给海关下了个令，要提高海关的税收。说原来那进口税啊太低了，现在要提高，而且大幅度的提高。沈莱州的订单也发出去了，货已经从意大利开始出发了，还没等到中国呢。这国民政府就发下这么个令来。这个令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呢？从1934年1月1号0点开始。那是政府的命令，不能更改啊。沈莱州那货发的时候是1933年底12月30号左右才能抵达上海。如果路上遇上风浪，遇上麻烦，船只误了期，要到这要到了1934年1月1号以后，这关税你都交不起，甭说庞大。沈莱州这么一算计，这一单位光税钱就得交100多万，要命呀。如果到月底之前这货安然到了上海港，还按着原来收，原来是33%，也就是你进口100元的货，你上33块钱的税。现在改了，你要买100元的货，就得上100元的货税。你想那个差距得有多大呀？提高的幅度太大了。沈莱州啊，通过一个朋友口中得知这个消息，他也睡不着觉喽，是唉声叹气呀，一天坐在办公室里抄起电话，要不就是拍电报，问意大利商人货到了什么地方了，顺利不顺利，最好能赶在1933年12月30日左右抵达上海，千万别过了这日子，要到了1934年1月1号就把我毁了。意大利商人向他保证，如果不遇上大的风浪，一切顺利，肯定在12月30号左右就抵达上海港，你听喜信吧。哎呦，沈莱州啊，心都蹦了，跟朋友打听，说国民政府这法令是真的是假的，能不能实施？可有的人呢，就对沈莱州说，别听那是谣言，蒋主席敢得罪洋人吗？哎，你提高这么大的关税，洋人能答应吗？要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，那蒋主席怎么答对呀？那无非是说说而已，根本不能实施。哦，沈莱州听完了长出一口气，可也有人说不是假的。哎，你知道张静江吗？国民政府的大佬张静江啊，不断地向蒋介石和民国政府施加压力，他就主张提高关税，非这样不可。增加关税的事是千真万确的定下来了，肯定1934年1月1号0点起实施。为这件事啊，各执一词，还打了赌，有赌钱的，有赌请客的，什么样的都有吧。沈莱州啊，迷信上来了。东庙烧香，西庙许愿呐、啊，又找算卦的给算卦， 看看能不能破财。总而言之，求得心里的安慰，那可以说是度日如年。你说这人他不就犯傻吗？拿沈莱州来说，当初是穷孩子出身，现在混的是天壤之别呀。家里有一定的资产，吃喝不愁，甚至吃的顺嘴都可以流油，买卖也有，买卖还挺红火，但是就为了这一件事儿，愁的是满嘴大泡。这叫人心无举，蛇吞象，到了时候就犯傻了。单说沈莱州盼哪盼哪，天天发电报，天天打听消息。后来终于在1933年12月30号把这艘船盼来了，贴近上海的港口了。哎呦，沈莱州的高兴啊，恨不能用条绳子把这条船拉进港口里边，那就完事大吉了。他马上带了一伙人跑到码头，到海关拿着所有的手续去报关。但是到那儿他傻眼了，听海关的负责人对他讲，船是到了乌松口了，但是进不了港，为啥？没有船位，像停车似的，没有车位，你往哪儿停啊？所以这船只能停到乌松口，不能进来。哎呦，把沈莱州给急的，30号了，明天就31号，后天就元月1号了，这要进不来，我瞪眼这损失也太惨重了。他连家都没回，手下人给他买饭往码头给他送，他也吃不下去喝不下去，那真是两眼望穿，什么都不琢磨了。天渐渐黑了，转眼之间就到了1933年12月31号了，船还没有进港。沈莱州这心是彻底的凉快了，虽然上下打点花了不少的钱，特别是给那总调度捅上腰包去了，那钱能少得了吗？只要总调度能把这只船调度进来，给个泊位，沈莱州不受损失，答应再有重谢。可是那调度员也为难了，实在没有泊位呀、啊，这我也奈莫能助啊。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呀，这要到了1月1号0点就得生效啊，马上再报官，那税他不一样了。沈莱州急得两眼通红，恨不能急瞎了。最后一看，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哎呀，沈莱州是失魂落魄呀，打了一辆车子回了买卖了，往床上一躺，紧闭双眼，那心呢跟刀拉的那么难受。完了完了，彻底玩完了，怪不着旁人，怪我自己，买卖做得太大了，这回进口的人造丝太多太多了，把我的老本全打上，这关税要一涨，我瞪眼得赔进几百万去，要了我的命了，几十年是前功尽弃呀、啊！什么把买卖开在兴盛街呀、啊？什么这个那个，全是胡扯了，完了。昏昏沉沉，他似睡非睡，就听门一开，阿福从外头跑进来，师弟，师弟啊，师兄，什么事儿？
好事儿啊，船只进了关了，已经有了泊位了，真的，一点都不假，你快去办理手续吧。
这鱼1月1号0点相差才4个小时啊，多吓人。沈莱州就好像无礼物中一样，高高兴兴带着阿福又二次来到海关，报关之后开始卸货，避免了几百万的损失。要说个迷信话， 时也运也命也，一步金一步银，赶到点儿上了就发了大财，晚四个小时连本丧汤就得倾家荡产。看来露脸和现眼就是邻居，一步之隔呀。这沈莱州这运气怎么这么好，怎么这么爆啊？后来沈莱州一打听怎么回事才弄清楚，闹了半天，这是一只大船漂洋过海，那船上拉的不仅有沈莱州的人造丝，同时还有一批贵重的药材。这个药材据说是国民政府一个药员他的小姨子从国外进口的，如果到了时候进不来港，所受的损失比沈莱州还要高出多少倍去。据说那小姨子找他姐夫去了，哎呀，当庭急得要命，还姐夫找了中央政府的要员，通过长途电话指示海关必须在1933年12月31号之前，船只要进港，不见要你的脑袋。海关人员害了怕了，为了保住脑壳，也不知道想什么办法让这条船进的港。看来沈莱州啊是星星跟着月亮走，沾了光了。这下沈莱州可乐坏了，都要疯了，激动的好几天没睡着觉。不禁打赌他赢了，不少人请他吃饭。由于进口关税这一提高，人造丝的价钱开始猛增。因为关税提高了，肯定他的成本价也提高了。这一提高，沈莱州又进了一船货，这家可赚了大钱了。就这么一倒手的功夫，沈莱州就发了横财。有人估计，如果用那水桶装金子，沈莱州就这一笔买卖能挣一大桶黄金呢。咱就甭说多少克了，这一大桶得多少。的确沈莱州发了横财了。哎，这件事过去之后，沈莱州一算账，行了，我把恒源祥开到兴盛街没问题了，我现在底气足了，腰板挺实起来了，有足够的钱应付了。因此沈莱州带着阿福二毛二次来到兴盛街，看好了一家商号。这家商号站的位置相当好，也就是说在兴盛街法大马路交汇口139号到141号是一幢二开间门面的三层楼这么个建筑，它握住了兴盛街的咽喉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。这沈莱州还懂得看风水呢，也请那风水先生拿着罗盘看了多时，这才定下来就塌了。一打听，原来这房子房主姓徐，也是开毛冷店的，不过这毛冷店多达几十家，姓徐的这个人呢没有那个头脑，另外身体也不好，招架不了，营业很冷淡，他也无力再经营下去了，有意出让。沈莱州瞄准着这个机会就揪住这老徐了，不惜重金，据说花了好几十根金条啊，从姓徐的人手里头把这店给盘下来了，三层小楼啊。哎，后来沈莱州买卖越做越大，连地皮带房子整个都买下来了，变成自己的实业了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现在是谈起来的，姓徐的迁出去，沈莱州迁进来。这沈莱州得需要装修啊，那个年月也讲究装修。首先，他这个装修就与众不同。没有挂牌营业之前，他请了不少的油匠、木匠、瓦匠， 把这三层小楼两开间的门脸收拾得焕然一新，是光彩夺目。也不知哪个年月留下的规矩，你看吧，兴盛街这些毛冷店家家都是木头的柜台，木头的货架，那货物啊都在那柜台里头放着，木头的不透明，谁也看不见。如果有人想买货，那伙计从柜里头掏出来往柜台上一放，你看完了是买是不买，然后再放起来。沈来州早就看出这是陋习呀、啊！我的恒元祥绝不能这样，我得面貌一新。因此他设计的图纸，这些施工的人按照他的图纸去办。恒元祥啊，一色都是玻璃柜台，透明的，同时带大玻璃橱窗，晚上一点上灯，锃明刷亮，光彩夺目。沈来州还告诉我这还要安霓虹灯，街上安霓虹灯，屋里安霓虹灯，柜台里头也有霓虹灯。这个霓虹灯是色彩绚丽啊，每到晚上离着多远你就看着恒元祥，那跟登山火海相似，显着别的家是黯然无光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死买卖活人开。有多少买卖经过张三李四的手就不景气，到了王二麻子这就景气了。一人一个路数，一个人有一种做法，看来沈来州不白给呀。一句话简短，装修完了之后你再看恒元祥，那可非同一般啊。正中央挂着大匾，恒元祥功绩号荣县店。恒元祥功绩号荣县店大匾挂上，金字牌匾出自名人之手啊。现在沈来州的买卖做大了，大师兄阿福二毛手下管着37个人，一共是39名员工。这个买卖在那时候是私人的，员工39个人，那买卖就够大的。他跟现在那大百货上1000人那没法比，不过那是私人的。您说怎么那么巧，这个职工的总数于60年之后刘瑞奇来到恒元祥当经理时候人数是一模一样，或许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巧合吧。恒元祥这一般地方那还用问吗，是蒸蒸日上。